哎呀，这个事儿太多呀，轮着说吧。今儿也更两期，是这样啊。官方通报呢，2025年的11月16号，就是前天，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一文告，说嵩山少林寺原主持释永信，俗名刘应成，涉嫌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已被批准逮捕。头些日子已经这个事情，现在是正式逮捕，然后呢，原来呢是给带走调查。那看来呢，这是要把这个释永信，现在已经不能叫释永信了啊，他应该叫刘应成了，因为僧团，这个宗教管理局给他开除了，开除僧籍。那他的这个罪名呢，已经确定了，是把你给他给要摁死，大概他这辈子是出不来了。为什么说这回用的是这三个罪名，还没有说到其他的，比如说什么钱色交易、包养什么乱七八糟的？因为这个东西吧，一个呢不上台面，二一个呢很有可能找不着实证，说白了可能非常有可能找不着实证。那从钱上弄他呢是最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呢？我跟大家呀先聊一下这三个罪名是怎么回事，咱简单通俗的聊一下这三个罪名是怎么回事。职务侵占罪是这样的啊。公司或者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只要是你利用职务便利了啊，把本单位的财物呢非法占有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这个呢都归到这个职务侵占罪里边。就甭管你是必须单位里边你有这职务的人，你甭管是主任呐，还是这个管财务的和尚啊、教会的会计啊、方丈啊，这都算。然后呢，你就把这个寺里的钱或者教会的钱挪到自己手里。那占有的这个东西，就叫职务侵占罪，这是一个。那像这样的呢，大概而言呢，就是说，数额呢，5万到100万起步判刑，100万以上的就是重刑，这是中国法律的规定，刑法的规定。第二个，挪用资金罪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东西是最容易入罪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呢，就比如通俗，咱还是通俗讲啊，就是干嘛呢？就是甭管你是公司啊、企业啊，还是像这个僧团的，这都一样的啊，教会都是一样的。那只要是利用职务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对吧？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或者虽未超过3个月呢，但进行盈利活动、非法活动的，这个都算是挪用资金罪。简而言之吧，就是你这钱搁在这儿，如果你自己拿走了，比如说，借贷了，或者说盈利活动了。对吧？这个钱是僧团账上的、教会账上的，这都可以归到这里边。公司也是一样，公司完全都一样。那这个呢，基本上而言吧，这个你只要想入罪，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入罪的模式。还有一个呢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就是比如说吧，还是这样，就是甭管你是公司、企业，还是说你是这个僧团，只要是呢其他单位就是这种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呢，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数额较大的，这都算入罪。那像这个呢，而且是收钱了不一定真办成了，只要承诺就可以构成。那像这个东西，各位应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就是应该有一个印象。那这些大的互联网大厂公司啊，就是那些大的公司内部都有反腐的机构。因为很多的时候牵扯到采购啊或者怎么样的，原来我跟大家讲过，我给那个一个大厂，原来我在国内公司给一个大厂做这个礼物，做年节礼物的时候，就是直接人家采购人就说了，一半的钱是我的，对吧？就是我采购你，比如说100万的东西，今年要发这个发过年的节礼，OK，好，我50万就是他的，这也不算我的利润啊。这是我直接就把这钱给他了。您琢磨琢磨，我这东西我还想着挣钱，我还得有利润，我还得交税，我这东西是多少钱斤呢？就这么简单，人家明着跟我要的，对吧？后来为什么懒得在国内做生意，就是直接他开个网店就行了，至少我他妈不用去行贿受贿。其实网店也是一样的，你网店你要想排名好怎么样，那些小二什么的你都得打点。也就是像我这样自带流量的，可能还好一点。那换其他的人，你那些大量的利润都被他们弄走了，所以这个呢，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罪，这三个罪名就安他脑袋上了。那这三个罪名为什么可以这么方便安他头上呢？非常简单，就是因为啊哈，他是一个佛门 CEO，他要发展这个东西。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其实对施永信并没有太多的恶感。 因为我不是因为我胖的时候刮了胡子长得跟他比较像啊，这不是因为这个，我们也不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这个都不搭界。是因为啊，做生意这件事情，你要是想做，在中国做生意，肯定的来讲，好多的都是会陷入这种灰色地带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比如说最简单一件事儿，你像他所谓的这个佛门 CEO， 你要是想把这个少林寺做大，少林寺当时除了这几个老和尚之外就没有人了，就没有任何的名声。少林寺在那个文革期间基本上就已经算是完蛋了。后来拍了部片子叫《少林寺》，李连杰演的，去万人空巷去看吧。这个当然，这万人空巷这个用法不对啊，就不，但是不重要了。那这个片子给他拉起来，可是少林寺那个时候干嘛？就一破门楼子，里边几间破房子，什么都没有。那他给他做起来了，那你说中间得有多少的这个灰色地带，对吧？那除了香火，这个香火钱搁在这儿了，那你要是像让他增值去投资，你才能有钱继续的往去投入。那但是这个就很有可能触发了什么呢？就是这种挪用资金罪。这个特别简单，那这个香火钱专管专用，就是这个香火，对吧？你可以这钱搁着没用，可是你要给它拿出去，然后呢重新在外面注册公司，那这个公司就不一样了。因为你宗教法人呢，你是没有办法你去在外边去投资这些公司啊，乱七八糟的，他就要有人去管这个公司。那管人呢，这块股东构成就是自然人，你没有办法，你就只能是自然人。那从这个钱里拿出来，从这种宗教法人团体里拿出来的钱，到了这个私人，就是应该算起来自然人组成的公司这一块，你说他能不算这个？只要想说你算不算挪用资金罪啊？你肯定算呢，对吧？而且是这样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中国的这个宗教法人呢，跟国外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最大的不同也可以说是，就是产权界定不清，就是你不是一个说你像原来你看，比如说吧，我今天我高了兴了，我在日本这块我说哎呀，我信道教啊，那我是不是作为宗教法人啊？各种手续确实是比较麻烦，但是呢，这个教会就是这个道教这个团体，甭管他，我比如说我找块地儿盖个庙，我只要批下来盖个观吧，咱不能说是庙了，这个呢盖个那个比如说叫什么叫武装观。对吧 ？OK， 好，我盖这武装观了，然后呢，这个，镇元大仙，我供他，行吧？这没毛病吧？哎，那这个东西就是我的，这个东西就是我的，这是一个私有的东西。但是呢，中国的这个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它大概而言都算国家的，这产权呢，就是全都是，包括宗教这种场所，对吧？它也都算是国家的。比如说寺庙这个设，你从设立主体上说，那中国呢是什么呢？就是宗教场所，就是寺庙啊，这等啊，宗教团体，就是佛协啊，基督教三字爱国教会啊，然后包括道教这个团体和道协啊，也都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些东西，它这个寺庙包括这些都算是国有财产。说白了，它算国有财产。虽然是说这个它归佛协呀，或者是其他地方管，但是它从根子上讲，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如来佛，也没有上帝，也没有我们李老君，都是这样的。所以它是凌驾于这上边的。就像中国所有的这个出版社和所有的这个杂志社、媒体，全都是国有，是一样的。你可以自己有，原来还可以承包，然后呢，这个还可以那什么，还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但是它实际上来讲是不可能把这个整个的这些东西给你的，就是它这产权都是在那块非常明晰，就可以说是非常明晰，也可以说非常不明晰。那一旦你要是说把这东西要做，你要做好了它。你就只能够跳出这一块来，就像我们原来做那个媒体投资似的，我可把你两头给你都切走了，就是一出一入都给你切走了，那你这不是钱就在体外循环了吗？这样的话我才有钱去，比如说你盖这个楼堂殿宇啊，对吧？你去做各种各样的活动啊，你去发展这个整个的信众啊，你甚至于可以你去做慈善，这个呢才能更方便的使用这个钱。所以中国的很多的这些，包括像道教的一些寺庙，包括像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天主教吧，然后呢，包括像佛教，尤其以佛教为甚， 那大量的寺都是这么干的。然后呢，这个中间呢，肯定它就有上下其手的这种情况出现，对吧？你只要是上下其手，或者是说你甚至于不用上下其手，你就直接就是你一分钱你自己没捞到，你都直接是犯法的。就是说白了，你就是这个它其中一个罪名就有可能就是这个叫什么挪用资金。那你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你的，就这么简单。而且吧，像这样的地方很，你像日本，比如说的那个就叫子孙庙吧，或者是叫什么，就是他的这个庙是可以有儿子或者是自己亲戚来继承的，他有继承权。这原来的这个寺庙有一种庙，中国也是可以有这种继承的，它是师徒传承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而言，你不太可能再这么干了，因为全归佛协管，由他那边来派人。就是说，他本身还除了这个叫什么，就是整个这个庙产啊，这个东西，它是由国家来管的，对吧？它这个你甭管你干多大，都不是你的。那这个位置也不是你能够决定的，那你要想，他直接就可以把你给干掉。所以呢，就是在这样的这种状态下，你要想去发展，那就只能够有上面人来撑你。就包括江泽民的时代，包括胡锦涛的时代，甚至于包括现在这个咱圣上的这个时代，在其实都有人称释永信，一直呢就没有把他太怎么样。要弄他，就他干那些事儿，早多少年前就弄了，15年的时候不就可以弄他吗？实际上那会儿他举报很多的事情，就是什么酒色什么的，其实没人在意，在意的就是这个产权。但是这个东西已经在体外循环了，他已经做得很大了。那尽量呢，就不要这么动它。在那个时候就没动它，后来现在等于是整体的反腐，然后再加上我要把你这个东西收为国有，因为现在钱更少了嘛，就把这些人你本身就有这种瑕疵的，就直接给你抓了。说白了而言，就是把他们叫做应该叫做也鱼养肥了嘛，对吧？走地鸡，你自己走地自己找食儿，然后长得挺肥硕的，长2年，咔叽给你宰了，咱就炖锅老鸡汤了。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东西。至于说释永信这个，他在佛教这一块你到底怎么样？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说起来的话，在宗教这一块有4个字叫财闾法地。那各位看修仙小说应该都看过这个，但是这个词儿呢，实际上是佛教是宗教的一个专用用语，就是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首先就是财，没有钱是没有办法传教的，你不可能去传教。为就是我老举那例子，就像那个辽宁那边那叫什么寺，就是苦行，以苦行为标准的，当然他是也出很多毛病，对吧？他因为那种行为其实是比较违反人性嘛。然后呢，他的传教就没有少林寺他们多，而且也没传他没有那么好，这是肯定的，这就是财。侣就是你自己这些同伴，不是说道侣啊，你不是说那个找一媳妇儿，就是说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僧团，这个设施，你要有各种各样的人才能去把这个东西经营起来。为什么像这个一些大的庙，就知客，就是好多人都觉得这个知客僧是一个不起眼的、跑腿的、看门的一个职位，但实际上在寺庙当中，知客是一个非常重的职位，特别特别重要。包括后边那个管财务的、管这些东西，那都是要高功才能，在道教里叫高功才能当的，那都是管那个这些，比如说什么各种各样的几大房头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得有特别牛逼的人才能干。这个就是叫侣，财侣法，你传的是哪一脉，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地，你要有一块洞天福地吧，算是这种，你要有这块地才能那什么。你现在你看中国的宗教是什么？财。是要这个整个的这个又受制于整体的这个大环境，你的产权这一块的东西，对吧？是由佛协那一块来做的，你不能够给它运用起来，让它能够增值。铝，你现在这个去各种各样的地方，你要想去出个家，你要有文化，你要考试，乱七八糟这些东西，这是铝。法，你而且国家考试，法也是。法就是咱们说了吗？你要是甭管是这个活佛， 也好，然后呢是这个什么叫什么这个高僧也罢，然后这些东西你要由国家来认证，由这个国家领导下的佛协、道协、三字教会，然后这个就由他们来给你弄这个你什么东西能研究，对吧？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你一定要挂着国旗，那个奏着国歌，踢着正步给人升，给人升国旗去，这就是把你的法脉其实就给固定住了。财旅法地，地更甭说了，所有寺庙都，这些寺庙大部分的，也虽然有很多是这个民间有一些投资，有专门福建有一帮人干这个，对吧？投资这寺庙，投资道观，但是实际上来讲，你挂那儿，它的产权名义还是在这个国家这儿，它基本都还是在这地方，就是名义上它可能是说你可以这个在这块营收啊或者怎么样，但实际上如果真较真儿，全都是这个什么国家的。就大概都是这样，这就是所谓的财旅法地这一块全都给你控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你在中国，你只要想干事儿，你去把这个东西，你是给他让他体外循环了，马上这几个罪名咔叽咔叽就给你摁上了，对吧？而且包括像这种非什么的罪名，就是叫什么这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就完全可以转手就按到你脑袋上。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就像那个收门票这件事儿啊，比如说这旅游这一件事儿，跟少林寺合作的公司，对吧 ？OK， 那他只要是做这些合作，私下给点钱，或者甚至不给钱，给你点什么纪念品，诸如此类的，全都算。只要想找你麻烦，马上就算。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工程啊，诸如此类的，就都算了。所以你看，您这就理解这事儿了吧？就是说白了而言，就是想把你给拿下。因为这块蛋糕或者是这个走地鸡，对吧？我们释永信大师走起来确实也像一只比较肥硕的走地鸡嘛，对不对？虽然当年还练过点武，但是看来也练得不咋地。这个是不是该炖了？几十亿的资产呢，几十亿上百亿的资产呢，它整体的这个包括它的这个名字的估值啊，包括它的现在目前的商业版图啊，包括这些授权呢，这些东西不都是钱吗？不都是钱吗？当地政府有多少次想把这个东西收归到国有这一块？而且呢，施永信本人很多时候除了这个不配合以外，还发表一些谬论，什么呢？比如说那个门票，关于嵩山这块的门票，在少林寺这块的门票，他就直接说了，原来在施永信说之前 N 多人都不知道，实际上门票从来都不是寺庙收的，从来都是官方收的这个门票，只是他们这个钱，这个在寺庙里边您花的钱，那个、香火钱或者怎么样的，那个是寺庙收的。您请个佛，或者是在那供个牌子、供个灯火，那是寺庙收的。在门口这一道门票不是寺庙收的，全是政府收走的。就在施永信说这把这事给挑开之前，没有人说这件事儿，您知道吗？所以这大概就是这就干这种事儿。让你上市你不上，对吧？那这些东西你怎么办？你这么多年就想吞掉这块这只走地鸡，你又没有，你背后有人支持你，老太太说了，哎呀，这鸡我还看着它不错，让它先走两天吧，你不要去动它，那可能它就没事。有一天老太太不在了，或者说觉得说，哎呀，这个吃这个家里没什么好东西了，那就把它给杀了给炖了吧。那可不他就完蛋了吗？所以根本就不在于施永信是不是这种这三个罪名，您理解吧？就是不是这个三个罪名，你要想把这个所有的这中国啊，除了很少的几个方丈或者是道长，然后包括什么三自爱国教会这帮人，你除了很少的几个人之外，你要想用这三个罪名把这些人给装进去，那他至少能有一个能给你装进去，真的。比如说吧，就咱这么说起来吧，就是宗教界人士一次的行为就能同时触犯两三个罪，真的。就是同时啊，就是你只要一干一件事，因为首先第一个你产权就不清晰，这东西不是你的，哪怕是你创出来的这个教会这个寺庙，对吧？重新给它弄起来，你只要是说一干一件事，比如说吧，那个你先受贿，再把单位的钱给他，就是比如说非公人员受贿，对吧？再把单位的钱挪出去给人行贿，最后自己用一部分，这就三个罪就全齐了。 对不对？这所以说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儿，所以啊，就这么讲吧。那个，简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呢，动单位一分钱为自己或者亲友用，几乎都逃不过这三个罪名。而中国所有的这些寺庙，它从根儿上来讲，你只要是想它发展，对吧？你都逃不过这三个罪名。只要他想弄你。基本上你就算是注定了，对吧？就是你职务侵占，然后呢挪用资金，就是最简单了，就是你把这个钱拿香火钱收的这些钱拿出一部分去把这个自己在外边建一公司，这个公司你就已经犯了至少两个罪，职务侵占罪和这个挪用资金罪。那释永新这他就一分钱没往自己兜里掏，兜里装，只要他去外边去干这事儿了。就足够让他入罪的，而且数额特别巨大，对吧？死刑未必能有，但是呢，他一定是10年以上，至少10年，无期都是有非常有可能的事情。就这么简单，还有什么可说的？这就是说呀，在中国做生意，大致来讲，如果说你在这种特殊的行业，对吧？你都逃不过这些。如果你不在特殊的行业，也基本上很难能够站着做生意。真的，你别看你跪的是佛祖，他老人家上面是党，他你不可能离开他这个整体的大环境。我就要说，原来我做过一期节目，我说我在全世界这块这么走，当然了，我做生意的地方呢没有到全世界，我就是在日本和美国这块这俩地方有生意，在其除了中国之外，中国大陆之外，那我真的啊，唯一不能说敢说自己站着做生意的，就是在中国。就是在中国大陆，我那个是真不敢说我是站着做生意，在这些地方，可哪怕是在日本这块，我给人跪式服务，对吧？我都是敢说自己是站着做生意的，真的，那是我给客人跪着服务。那在中国，你真的站不起来，很难能够站起来。我算是能够站起来的比较少的那些人了。为什么？因为哥们儿，我是自己自带流量的，我还可以不用太多的去行贿，不能去怎么样。但是，一样不太可能完全站着做生意啊。他随时可以有人就把你的东西给你卡了，对吧？我从日本进的货，咵叽给你搁在那儿，你不得求爷爷告奶奶，让他们给我早点放啊？就像最近这几天，那《鬼灭之刃》在中国在上映。他还有其他几部排片排了，日本的片子上映的非常好，马上就下呀，20号《鬼灭之刃》就下了，对不对？那这其他的拍的这些，这个其他蜡笔小新的呀，还有什么其他一些，就都不排期了，对吧？其他的不让，就是报审不过，那就是这样。那你想想，我们在那会儿中日关系跟他妈到烙饼似的，咔咔翻来翻去的，我们吃过多少亏？就在这儿。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在中国站起来做生意真的太难太难了。就是包括像，即使你发展的非常大，我就发展非常好，像这种后边的人一旦不保你了，你就是那个走地鸡嘛。你把你自己养肥了，是你自己的功劳。你要是在自己在林子里去找吃的呀，或者怎么样，你自己养肥了之后，咔叽回来就给你剁了，大概就是这样。行吧，跟各位再侃两句，也就是这样了。